正经广播剧，
这是奇妙真实的事，更是从天上来爱的信息。
亲爱的听众朋友，你好，很高兴你继续收听我们圣经广播剧节目。我不知道你有没有想过，世间的事，凡事凡物都有始必有终，有开始就有结束。21世纪所显示的景况，正是主耶稣对世界末了的预言的征兆。新约圣经马太福音24章4节到14节，耶稣这样说：你们要谨慎，免得有人迷惑你们，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，并且要迷惑许多人。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，总不要惊慌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，只是末期还没有到。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多处必有饥荒地震，这都是灾难的起头。那时人要把你们陷在患难里，也要杀害你们，你们又要为我的名被万民憎恶。那时必有许多人跌倒，也要彼此陷害，彼此恨恶，却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。因为不法的事增多，许多人的爱心才渐渐的冷淡了。唯有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，这天国的福音要传遍天下，对万民做见证，然后末期才来到。今天我们要听的剧情是耶稣针对世界的结局，人将面对神的时候的三个比喻。
耶路撒冷，耶路撒冷，看啊，你们的家成为荒场，留给你们。
您放心，别这么不安，耶稣的那句话可能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。
凯亚法，我的女婿啊，你不能这么说，耶稣说的话都含有特别的意义的，非常深奥，不是大多数人能够了解的，包括你我在内啊。
哎，您老人家呀，您难道认为连我都比那个没受教育从拿撒勒来的家伙还笨吗？
哦，你以为你比耶稣还要聪明是不是？
可是我是大祭司啊。
一点不错，你是大祭司，但那是因为我的关系啊。告诉我，耶稣说你们的家成为荒场，留给你们，是什么意思啊？他是不是说我们这座华丽的圣殿、国家的荣耀，不久就要变成一片荒地了？
不可能，不可能啊！圣殿是毁不了的。
你这种满不在乎的样子，是假装出来的。你呀，实在和我一样，心里烦得很。
哎，心里烦不烦都无所谓了，我们不是已经决定把他宰了吗？
希望这么一来就能解决一切问题了。
说那话到底有什么意思呢？
哎，约翰，你在说什么？
彼得，我是在想耶稣所说的话。看哪，你们的家成为荒场，留给你们。
我以为他是在说圣殿，可是再想一想，这又怎么可能呢？到底圣殿是毁坏不了的，纯白色的墙是用那么大的大理石砌起来，这样雄伟的墙怎么会被推倒呢？
彼得，你不是跟我一起听见夫子说，在这里没有一块石头留在石头上不被拆毁了，而且他还直接指着那些圣殿的墙说的。
哎，不错不错，我们为什么不去问问耶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？
夫子现在在哪儿？
哦，就在那边，一个人坐在橄榄山上默想呢。
雅各、安德烈，你们要不要跟我跟彼得去找耶稣？
嗯，要啊，好啊，要去啊。
夫子，关于您所讲的话，我们有些问题想问您呢。
好，坐，坐下。门徒们，你们的问题是？
哦，夫子，请告诉我们，什么时候有这些事情发生？您的降临跟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？
我的回答不但是给你们，也是给后代的人。
是的。
你们要谨慎，免得有人迷惑你们，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，并且要迷惑许多人。
我们是您的门徒，知道只有您才是基督，
其他没有见过我的人要小心。在末日必有许多人起来行大奇事，甚至连选民也迷惑了。你们也要听见打仗和打仗的风声，总不要惊慌，因为这些事是必须有的，只是末期还没有到。民要攻打民，国要攻打国，多处必有饥荒、瘟疫、地震，这都是灾难的起头。
我们犹太人的领袖们又怎么样？
他们不会了解这些事情，他们宣称那是上帝对其他国家的惩罚，因为他们压迫了上帝的选民。他们宣称这些预兆是盼望的弥赛亚要来临的记号，其实这些灾难是上帝对犹太国家惩罚的开始。
哎呀，好可惜啊，他们到现在好像已经拒绝您的这位弥赛亚。
他们要逼迫你们，把你们交给会堂，并且扣在监里，连你们的父母、弟兄、亲戚、朋友也要把你们交到官府。你们有的要被他们杀害的。
那又在什么时候发生呢？
你们看见耶路撒冷被军队围困，就可知道他成荒场的日子近了。那个时候要逃到山上，你们应当祈求叫你们逃走的时候不遇见冬天或是安息日，那些留在城里的要倒在刀下或被掳到各国去，耶路撒冷要被外邦人践踏。
那您在降临又是什么时候呢？
那日子、那时辰，没有人知道，连天上的使者也不知道。首先必有大灾难。若有人对你们说，看哪，基督在这里，或说基督在那里，你们不要信，因为假基督、假先知将要起来显大神迹、大奇事，闪电从东边发出，直照到西边，人子降临也要这样。
那么您的降临是大家都能看得见的吗？
是的，对大多数人来说是想不到的事情。正如诺亚的日子，人照常吃喝嫁娶，直到诺亚进方舟的那一天，不知不觉洪水来了，把他们全部冲去。人子第二次降临也要这样，日月星辰要显出异兆，地上的邦国也有困苦。那个时候，他们要看见人子有能力、有大荣耀，驾云降临。
你们要时时警醒，常常祈求，使你们能逃避这一切要来的事，得以站立在人子面前。
和门徒坐在橄榄山上，在夕阳下才讲完他第二次来的情形。他再来的时候，许多人因为太忙于俗事而没有准备好，以致张皇失措。那个伟大的日子将是对人类赏罚的日子。耶稣这样说这个比喻：
天国好比十个童女拿着灯出去迎接新郎，其中有五个是愚拙的，五个是聪明的。
我真喜欢你的衣服，哎，是新的吗？绣花费的功夫好大哦。
幸亏我妈帮了很大的忙才完工的，你的也蛮漂亮的呀。
谢谢你的夸奖，这件衣服不是全新的了耶，我已经穿它赴过一次婚宴了。
新郎请我们十个人真大方，哎，听说在他村子里啊从来没有过这么好这么大的筵席。哎，
那我们几时出去迎接新郎呢？
不知道，我们只知道黄昏的时候应该准备好等他来。
哎，你们群有灯吗？
有啊，
有啊。现在就去吧，我们全到了吧。
哎，等一下，别动，我数一下人数啊。一、二、三、四、五、六、七、八、九。
哎，好奇怪哦，少一个人耶，谁没有来？
啊，你们看，他跑来了吧。他一向都是迟到又紧张。
哎呀，等会儿，等会儿一下啊。
灯啊，他倒是有了，可别跌倒打破了。
对不起啊，对不起啊。
没关系了，哎，我们去村边井旁等新郎，他迎新娘啊，一定会经过那里的。
好吧，好
吧，那去。
十个童女一等再等，夜已深了。
我好困哦，新郎怎么还不来？
也许他在等一个朋友吧。哎
呀，童女们一个又一个的睡了。约在午夜，所等待的来了。
看哪，新郎来了。看
呐，
新郎来了！
新郎来了！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哎呀，都睡着了，快撑着你的灯！哎呀，我的灯快熄了，还好，另外我多带了点油。
哎呀，我的灯熄了，我没有多带油哎。
我也是，我也是。你们有几个带了油的？
啊，我带了，我带了。
哎呦，我们不带油的真笨。我们可以分享你们带的油，好叫灯亮下去啊。
对呀，
借点油给我们嘛。油给我们嘛。
不行，那不够我们两个用的。
不行，我没有多的， 你们五个人还是去小店里买吧。哎，
赶快赶快，不然就赶不上了呀。
哎，新郎来了，新郎来了。
五个多带油的童女就一同去新娘家接了新娘，又回到新郎村赴宴。大家坐席的时候，新郎家的大门就关上加栓了。过了些时，去买油的童女们忙着赶来了。
啊，大门关了，太迟了啦。
我们敲门嘛。
对啊，就要那么开门。
开门
哦，哎，让我们进去呀。
我们是
新郎的朋友
了
耶。
是我们，
我们是
新
娘
的
朋
友。
对不起啊，我不认识你们，走开吧。
当耶稣讲完了比喻，他就说：
所以你们要警醒，因为人子再来的那日子，那时辰，你们不知道。
马太，你对刚才老师说的比喻有什么看法？
约翰，我看是对我们说的，因为等他再来的是我们。你的想法呢？
新郎如果早些来，童女们都可以赴婚宴，可惜愚拙的童女没有为单言的时间早做准备。
哎，我觉得重要的是要有足够的油，这油啊可能代表着我们心中的圣灵，
这是我们不能分给别人的，人人必须亲自从上帝那获得。
耶稣在橄榄山向门徒说完十个童女的比喻之后，又说下面一个故事。
天国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，这个人就叫了仆人来，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，按着个人的才干分他们银子，一个给了5000，一个给了2000，另外一个给了1000，以后就去了很久。
哎，你们赶快，主人回来了。哎，主人好，请进。
回来，都欢迎啊。
家中看来一切井井有条，你们一定都忠心服务了。明天晚上我要同你们清一下账目。
好的，
主人。
我走的时候留给你5000银子吧。
对，主人，我用它做生意赚了5000，如今啊把本利共10000奉还给你。
嗯，你这良善忠心的仆人，因为你在小事上忠心，所以我要叫你管大事，请分享我的快乐吧。我托付你2000银子是吗？
是的，我用它经商又赚了2000，现在我把4000都还你。
嗯，你又良善又忠心，好，你在小事上忠心，我要叫你管大事，请分享我的快乐吧。我交托的1000银子，你是怎么使用的？
报告主人，
我知道你是够厉害的，没有栽种的地方也要收割，没有撒种的地方也要收据。于是我怕，为了安全，我把一千银子埋在地里。看，你原来给我的，今天还给你。
你这个又饿又懒的仆人，你既然知道我在没有栽种的地方也要收割，没有撒种的地方也要收据，就当把银子存入银行，等我回来的时候连本带利的收回。把他这一千拿过来，给那有一万的那个，因为凡有的还要加给他，叫他有余，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夺过来。把这没用的仆人丢在外面黑暗里，叫他在那里哀哭切齿。夫子，这比喻值得我们深加思想。上帝赐给我们各有才干，我们若不善用，才干就逐渐消失了，如果好好的利用，它还会增加的。
还有，上帝要我们为所得的才干尽量的加以发挥。
我还要再说一个比喻，
请说。
请说夫子。
耶稣常自称人子，于是他说，
当人子在他荣耀里同众天使降临的时候，要坐在他荣耀的宝座上，万民聚集在他面前，被他分开，像牧羊人分别绵羊山羊那样，他把绵羊分在右边，山羊在左边。于是王向右边的人说，你们这蒙我父赐福的，可来承受那创世以来为你们所预备的国。因为我饿了，你们给我吃，我渴了，你们给我喝，我做客旅，你们留我住，我赤身露体，你们给我穿，我病了，你们看顾我，我在监里，你们来看我。
哎，主啊，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给你吃，见你渴了给你喝啊？
什么时候见你做客旅留你住，或是赤身露体给你穿呢？
又什么时候见你病了，或是在监里来看你呢？
王要回答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些事你们既坐在我这弟兄中最小的一个身上，就是坐在我身上了。王又要向那左边的人说，你们这被诅咒的人，离开我，进入那位魔鬼和他使者所预备的永火里去。因我饿时，你们不给我吃，渴时，你们不给我喝，我做客旅，你们不留我住，我赤身露体，你们不给我穿，我病了，或在监里，你们不来看顾我。
主啊，
主啊，
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？
我们什么时候见你饿了、渴了，或做客旅，或赤身露体，或病了，或在监里不问候你呢？
王说，我实在告诉你们，这些事你们既不坐在我这兄弟中最小的一个身上，就是不坐在我身上了。后面这批人要往永刑里去，那些义人要往永生里去。
主啊，
马太，什么事？
我永远忘不了最后这个比喻，我们要进天国全看平日如何对待别人。
那就是不自私的爱，为施舍而领受，这爱是天国的基础。
旧约圣经传道书七章八节这样说，事情的终局强如事情的起头，存心忍耐的胜过居心骄傲的。 赛跑的人输与赢主要是在到达终点的那一刹那，人生的成败也是在最后要面对审判的主的时候的裁决。那么上帝到底凭什么来打我们的分数呢？刚才我们听到的比喻中告诉我们，第一，耶稣提醒我们要做准备。怎么准备呢？神的儿女常常要让圣灵充满，就像童女准备油等候主人回来一样。第二，耶稣说我们还要对主人交代。交代什么呢？交代我们有没有忠心。天生我材必有用，神赐给我们的生命恩赐才干是让我们在世上分享发挥和发亮的。上帝在结局的时候，不管我是有多少有什么，他要看我有没有努力去应用我的能力，有没有忠心于神的托付。最后我们来看，耶稣说主人要凭着一个条件把人分成两群，一群是守神的诫命爱神的人，另一群是只顾自己的享受，只在意今生有限的年月，而失去了永恒的人。神不要人沉沦，神爱每一个人，但是耶稣提醒我们，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在永恒里与神同住的，能进入永恒的只有那些平常让圣灵管理，努力忠于人生目的的，而且还有尽心爱神爱人的人。亲爱的听众朋友，让我们一起做以下的祷告。亲爱的父神，感谢你赐给你的儿子耶稣给我，好让我借着他可以得到永生。在基督里，我可以靠着你的恩典让圣灵带领我，在基督里我才有力量完成你的托付，有了耶稣的爱，我才能真正的、真心的爱神和爱人。主耶稣，感谢你，祷告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亲爱的朋友，本节目的剧情演出是由美国华盛顿有声圣经机构提供，由美国佛州传道协会制作播出。不知道您听了本节目之后有没有什么感想，或者你想更进一步的认识耶稣基督，那么欢迎您来信与我谈谈。来信请寄台湾省高雄13-40号信箱，台湾省高雄，高是高低的高，雄是英雄的雄，台湾省高雄13-40号信箱。美国的联络信箱是
P.O. Box 1065 Hobe Sound H-O-B-E S-O-U-N-D Florida F-L 33475。
您写金金收，金是水晶的金，金金收，我会尽快的给您回信。好，亲爱的听众朋友，我们同时间节目中再会。